第一个，你要有般若智慧，你才能行方便。你没有般若智慧，你那方便怎么行啊？真的啊，你要有般若智慧，那个方便才能行出来。所以刚才举那个花来讲，真的是很好玩。他就是没有这个智慧，他就认为说一定要这样子，没有这样子我就没办法做。那真的没办法做。所以孔子呢，他这样主述呢，孔子呢叙述那个尧舜呢，他自己当然也在。也是用于中耳，用在这个中庸，所以务必不能说一定要这样子，如果一定不这样子，圣人他不会，圣人有智慧啊，因为那个仁爱的心里头就有智慧摄持的。那圣人他是福慧等持，跟佛家的这些大菩萨一样有福有慧，因为你有慧智慧，你才能抉择你要做什么事情，第二你这个事情才做得够广够大。才不会做到一半哇不了了之，走到碰壁的家不落地啊！为什么会走到一半？因为他没有这个智慧去摄持，他就到后来就没路可以走了。有路可以走，是因为他有智慧可以去抉择。那入理求就海阔天空的广啊！那主要是说你第一个开始说你不要执着，我一定要这样子做。第一个，你不要用你的意识心去做这个事。那第二个说，你不要，我一定要这样子，我一定要这样子。那还是用你的意识心去抉择，我一定要这样子。如果你用智慧的话，你就不会了，你就会去算，做这个事有几分好的，有几分不好的，有几分可以成就的，有几分有失败的，有这个事可以走多远，这个事会走到碰壁吗？这个事就想得很广哦。真的哦，你会常常去想的话，你那个脑袋啊会越来越有智慧哦。如果你不要这样想，我里面爱都是阿娘，我糟糕，没路可以走了。你要赚呐、啊，人家讲说，路不赚人家要赚呐、啊，你不赚，那你一定要撞墙壁了，真的要撞墙壁了，就是你不会撞。那个固呢，接下来固呢是固执，固执说固执啊，执使一定一些这个事理不能变通，它不能变通哦。说人人如此呢，孔子不一样，孔子一定要会变通，之后他有般若智慧去摄持，他会变通啊。所以我曾经听那个小叔在那个老板娘讲，他说、有的吃素的很执着，他执着说这个里面有加什么，这个可能加什么，这个不能吃，这个是加什么。你哪有那个大智慧可以看到导包之前是怎么做吗？那你只要你吃这个素是你要培养你的清净心就 OK 啦，你别烦恼别人安弄啊，对啊，那是没办法的啊。那以前我因为那时候我小叔生日啊，我们去餐厅吃，我实在是不喜欢去，我一个人吃素真的很麻烦。他说可以啊可以啊，那些有素的可以吃啊。他说好，那有素的可以吃，人家这样邀请我就去。结果那个餐厅里头啊，昏昏的，那光线不是很亮，昏昏的。然后呢，这个素的来了来了，结果咬一口就这个骂完了。我说这个不是素的啊，那两桌人就看我，那看你要呸了吗？不可能，不可能嘛！我说他吃了就好了。反正你说素的我就吃啊，哎呀，那我吃了啊，大家看了，那吃了就好了。因为你说素的我也不知道，我就这样子吃的。那大家在看你一种说我假菜我应该配出来，两桌的人看你这个样子是很不雅观嘛，我就吃了，说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不知道就这样子吃的，所以你不要固执，一定要这样子，一定不能这样子，那这样子会很累。所以我们家只有我一个人吃素，我跟我小孩讲说，回到家里不可以说这个素的荤的都不可以讲，因为什么？你吃你的，我吃我的，我吃我知道，你吃你知道，你干嘛管我吃不吃什么？然后每餐吃完就开始，这个素的吗？这个什么？你都不能问，我就说你都不可以问了，不要讲了，因为这样讲好像很奇怪。那你吃你的，然后我就吃我的，因为什么？我炒菜，你吃我的菜 ，OK 啦。那我不去夹你的肉就好了啦，那你吃你的我吃我的，那不是很自在吗？那整桌人就这样子吃啊，不是很好吗？不要每餐问这臭呀菜啊，这臭呀菜啊，这臭呀菜，不是完嘞。我们家很好玩的，他说我婆婆说 以后啊，那个轮到你们拜祖先的时候，我就说，我跟你讲，我一定拜素的。他说，你祖先没有吃素啊。我说，他跟我说要吃肉，我才拜肉。这个
跳出来，
这个祭祖是我们的诚意、啊，重要重点在诚意里头哦。那一般的人说，哎，你要吃啥，咱那拜啥，那拜到咱来吃。一般的人，因为我也是凡夫，我们家也是会用这个方式。那是一种很多的层次啊，吃素的是我的事，吃荤的是你的事。那我们在吃饭的时候，全部都不能说就这样子吃，那整桌就这样排着吃，不要这样子问，问了我心里好尴尬，你干嘛？就这样子很难过的这样子，嚯、哦，大灯加崩的大灯懵啊！不要问了，都不可以问。所以我们家小孩子也很乖，很听话，从来不问的。因为只要我知道这个是素的，我吃就可以了，其他你们都不必去担心。这里讲是固执啊，固执他会执持一个事理，一定要这样子做，他不会变通啊。那孔子他不一定啊，像前面讲的是这个马勉啊、礼也，他也这样子做啊，他经也存啊，他这样存叫存思啊，比较简啊，啊孔子就随大众就这样子啊。那协和篇说子曰祖宗信哦，那子路篇里头讲说言必信，行必果，那个坑坑难小人哉，那有又那个切公这样子说，切公啊遇孔子，就是切公告诉孔子说，吾党有执公者，其父囊养，其子正之。孔子曰：吾党之执者亦一事，父为执引，执为父引，执在其中矣。这多是足以证明孔子不执着，所以勿固。这个很多人都到现在还搞不懂里面的含义。他这个切公呢，他就问孔子说，我们那个乡党里头很老实哦，大家都非常好，很老实。他爸爸去敢偷看古，然后他儿子就赶快去报官说，我爸爸去偷人家的东西。孔子说，我们这一党的人不是啊，不是这样子，我们这一党人是这样子哦，父亲做坏事，那子女为父亲引，那子女做这个子，儿子做坏事，那父亲引，那执在其中。这个执呢，就是道理，中庸的道理。为什么？一个很简单，我们早上在研究这一段，很多人都讲不出来，我就用几个很简单的道理说，如果因为爸爸对我们有恩啊，如果你去报官啊，看你爸爸被警察抓的时候，你的感想怎样？是很快乐吗？不可能啊。对啊，那不可能就是因为有恻隐之心，父母养我，我不忍心看我父母被抓，说明明他是偷的，我也说没有，他没有，他不会指罪于他，只用指证罪于他的，说因为他偷的，没有。那这个执在中间，就是因为我有不忍心看我父亲被抓去啊，所以我死也不能说他有。其实他也明知道说他父亲做这个不对的事，可是他一内心里头一说没有这回事。那还有你看那个电视厂长有，他儿子做的坏到不可说的坏，他爸爸妈妈没有，我的儿子很乖啊，在家里很乖啊，他执在里面啊，他不忍心看到儿子就被人抓去关了、啊，是不是？这是我们修学的一个人，他的心地，一个纯善的人啊，他不忍心说看我自己亲爱的人被抓去关，所以他已经说没有这回事，是真的没有，真的没有吗？有是有，可是我内心里头会说没有，因为我不忍心我的爸爸被抓去关，或者不忍心我的家的小孩被抓去关，听懂这个意思吧？所以这个道它就在这个细微里头啊，所以这个道很细微，因为你有恻隐之心，你这个道才会成长。所以孔子说，仁爱的心是从你孝顺父母、友爱兄弟啊。那你孝顺父母，你孝敬他就来不及啊，你还敢去报官来抓他吗？所以那个，好像是孟子篇有讲，他说，有人问这个舜啊，他说你爸爸这么坏啊，如果你爸爸杀了人的话，你那时候要怎么办？他说，我一定背着我爸爸，然后往海边逃，逃到人家看不到我。他连王位都不要了，他一定要赶快要背着爸爸就赶快逃了。 这个就是真正他的恻隐之心，就在这个点上。所以这个舜啊，他为什么当这个帝当皇帝呢？是主要是他有这种大悲悯的心，恻隐之心。所以孔子在说这个地方，不是说一定要这样子说，你说对啊，我爸陶康无对啊，就赶快去报官啊。是啊，我很直，我就这样做说啊。孔子说不对不对，不是这样子，直不是这样子，直里头是从你内心里头出来的，不忍心，我不忍心我的父亲被抓去。所以这里讲说叫做勿固，不要执着一定要这样子的。哎，那我呢是对我对自我的物质，这个我你看这个我的造字很好玩哦，这个我的造字啊是一个手，然后再一个戈，戈壁的旁边这个是旁边这个是我，旁边这个是我，就是手啊，提手旁，还在一个戈。这个我的这个《说文解字》啊，他说我手拿了一个戈，就是不能，我是最重要的，哎，我不能受伤，我一定要坚持我的意见，那就开始跟人家争执哦，手拿着刀就跟人家开始争执了。这我的造字就是这样子啊，一个手一个戈，很好玩。你看我们中国造字哦，从字里哦就可以看得到他的智慧。所以那个《说文解字》里头还有那些很好玩的那些，中国字啊，只有我们中国字才有，外国字它没有。中国字它是有文字般若在里面，它有般若在里面。所以你看这个造字很好玩，这个我戈手戈，不顺我的意思就要给你不给你抬哦，我直就变成来了，所以我开始有我。我认为怎样就开始争执了，这个歌就是开始争执，有我就开始有争执的现象出来了。所以古代的人啊，他只要看这个字啊，他就能增长他的智慧。那这我呢，是对自我的物质，无论任何人呢，多以此我为真实，认为我是真实的哦，就开始争执我应该这样子做，我不能这样子做，哎，然后坚持，然后不是，然后坚持的。一定要这样子做，不可以离开我这个我认为这样子的。哎，那孔子不然啦，他不是这样子啊。那孔在这个周易啊，就是易经里头的系辞的，他传里头这样子说，他说人啊是精气为物，由魂为变。我们人啊，你是由精气而成物哦，像说。哎，往前推，在58年前你在哪里啊？没有。58年后我就现在这个我们这个我是因缘具足，暂时才有这个我，那因缘离开了这个我就没有了，死掉就没有我了，它是暂时性的，不是永久性的哦。所以这个我，如果你执着这个我的话，那就开始造业了。嘿，所以这里这个易经里头讲，他说精气为物，幽魂为变哦。原来这个我啊，只是幽魂所变的。那幽魂呢，借着精气变来变去啊，没有了时的。就像说我们因缘所佛家所讲的这一些，我是由于因缘具足才成为我这个人。因缘结束了，生命没有了，我去哪里啊？没有啦。你只是暂时有你这个人啦。那你由于你懂得我是暂时有的话，你对这个事物就会看得淡了，就不会认为说我应该这样子做，我认为这样子做不依我就不可以了，他就开始淡了，把你的我就看淡了。哎，这个佛家的般若空里头就在讲这个，讲是因缘而生，因缘而灭，我是因缘具足才暂时有我，我因缘没有了，这个离开了也没有了。那你执着有你吗？没有啦，没有啦。那因为你执着有你的，你死掉了，那你就认为说，我这个身体是我的，那就开始，哎，就变成手撕鬼，这个身体是我的，你有个一手这个尸体是我的，哎，然后执着这个家是我的，那我死掉我也不离开这个家，那不离开这个家怎么办？以前我先生那个他们那个二姑很有钱，他们家房子好大， 结果他只有一个儿子，他儿子就在台北。那我公公就跟那个他的侄儿讲说，你那个房子那么大，应该请人家照顾，就随便的、啊、就给人家住了、啊，人家也照顾你的房子啊。啊，就好、啊，就有一对夫妇，他说啊，你这个房子蛮大的，因为乡下房子很大啊，也要人家照顾、啊，就他随便的就租给他，就是少少的钱，只要帮看家就好，住了一个晚上，隔天就赶快逃命哦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姑姑认为说，这个家我的，你是外面来的，怎么来住我家？就把他搞到隔天哦，逃命似的，赶快造业，因为他一直执着这个家是我的，就没办法再去投胎啊，他就执在那个地方啊。哎，这是从佛家来讲的更严厉啊。这个用儒家的那个易经来讲的，他是说精气为物，由浮为变，它是变来的，不是有的哦，它变来的啊，也会变没有啊。所以因缘具足有，因缘散的也没有啦，是不是？然后缘生人灭啊，不是永远有的哦。所以你要是认为永远我的话，有我这个我的话，那你会过得很辛苦。哎，如果你把它认为说，哎，我是暂时有的、啊，那就很快乐。哎，那暂时有的就在梦中做佛事，哎，就做得好快乐啊。那如果你认为有的话，你就会好累啊，我要的东西都得不到啊，每天就在追啊，苦哎、欸，苦哎、欸，真的苦。哎，所以孔子讲说，义必固我，多是。修道的相违背，这个是修道的一个大障碍啊！哎，修道的人呢，就要对此用功夫哦。开始时呢，困之免行啊。开始，你知道说这个是暂时有时候，你的习性没办法马上转过来，那你就慢慢的去观想啊，这个有一天会坏掉啦啊，不必啦，不用那么执着啦，欠菜啦，哎，你对这个一切事物才会放得下。那就练习悟意哦，不要用你一定要用这个意识哦，那也不要说一定非要这样子做不可哦，那一定坚固说我要这样子，那就很累了。所以他这里就练习悟意、悟必、悟固、悟我，都是先一个我开始，就开始有你的种种的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全部都出来了，然后你。知道这个我是暂时有的，你才会慢慢慢慢的减轻啊，然后步步步步的修进修，时时的提醒自己的、啊，悟必须呢悟此事者、哦，你不要被这个四个点上呢所绊住了，绊住了，因为你绊住了，你人生会很难过。像呢，现在为什么有很多那个躁郁症啊那种，其实那个就是不懂得这个。身体是暂时有的，他得不到他就心里很难过，然后失掉了他就拼命再去追啊，你整天就是在追那一些虚空的，追空气，空气越多追嘛，拼命追，他就给自己加了很多困扰，他不知道这个身体是因缘具足暂时有的啊，有一天你会散开的。哎，那有这个的话，你就知道说哦，这个执着是增加你的困扰而已啦。所以必须要学习这个事物了、啊。那孔子的境界呢？公夫已经自从心所欲而不逾矩。说孔子的境界，他是从心里想出来就不逾矩哦，不逾矩。他心里所想的多是可以做得到的，都是事实的，都是能可以动的，所做的都是可以利益一切有情的。哎，然后他所动的念呢，不逾矩，他所做的都是。中庸，合乎中庸的，那无助而不率性，他每一个地方都很率性，没有说障碍的，哎，连这个物质也叫自然觉的，连这物也没有。所以孔子的道啊，其实它是一个很高深的学问，他就是不执着，因为不执着，他所说的法才真正从自性流露出来的，他不是从意识心哦，他从自性里头的大般若智慧流露出来的。所以他所说的话呢，都跟不会随时空而所改变的自信啊，也可以啊。
因为一直要求自己回到自信，后来就会越来越有智慧嘛。
不是，你第一个你要去用意，你要先了解意识心。意识心它是刹那生灭的心，那意识心里头就包含了一个我的喜好。 我的喜怒哀乐都在里面，我欢喜这样，我不欢喜这样，我讨厌这样子，都要这样。所以你在做任何事，尽量就不要去用加这个进去的，你就用你的智慧来选择做这个事，你才不会掉入那个意识心里头的。因为意识心啊，跟这个智慧啊，它只是一个件事情哦，还两面而已哦。一件事情两面哦，所以你不能叫做是两个哦，一个啊，其实它是一个，一件事情两面而已。哎，不然转世成智啊，对啊，我本来这个，我本来很生气，那是用意识心起来的，然后想要去打他，到那个地方之后才想到说被人家打得很可怜，哎，你就用智慧去转过来，马上转过来啊，算了，不打他了，哎，这样子就是智慧在受持啊。你要常常会去转着用，这样才会增长智慧。哎，如果你不这样用的话，你读佛经还是不会转。然后转世成智就是这样，转经啊，把经的智慧转成我的行为，那我所做的行为呢，就跟诸佛菩萨相应，就是这个道理了。哎，那圣人呢，他是依这个依智，他观一切境界呢，如如不动，他是用意识心去看这个境界。那凡夫呢，他是意识心，他只站在他的立场的喜怒哀乐这一些我执，然后去看这一些事情。那因为他的心量不够广大，所以呢很容易产生的我执跟法执，我认为这样子啊本来就要这样子的，这样的话你就用你那种小小的心念看这个事啊，那你这个事就你就看得不够透。就是说你要用你的意识心认为说，哎，这个对我有利的我才做这个事，那你的心念就很，你这个眼视线就很短。如果你同样这个做这个事情的话，我做这个事情要利很多人，不把我自己算在里面，我先利别人再说，那这个就是用你的智慧在抉择，不是用你的意识，用你的喜怒哀乐，用你的喜好在抉择的。意识就是要有你的喜怒哀乐去抉择，那个叫做意识心。所以有人啊很情绪化，他不懂得怎么去安住啊。那这个安住就是我们念佛就在用这个念佛方法安住了，你已经知道开始在发飙生气哦，拼命念佛，哎，佛号念一下一段时间他就停了，那个就是把你的意识转回来你这个智慧里头，那你在念佛号久了，你那嗔恨心就慢慢的一直往下降。念佛要用这个方式去念啊，才能对治你的烦恼，不是说啊念完念念，然后开始就生气也生气，开始也骂也骂，那是没有用。那你所学佛的就没有对治自己，学佛的已经知道我病，那这个阿弥陀佛是一个药，他来对治我的烦恼，那你就赶快念佛，念佛就慢慢久了以后，他就怒就开始减轻了，一定要用这个方法进入的。这个是念佛的一定要知道这个方法，不然你所念的佛，没有用。那平常我们念佛不是说，等生气才念，平常就在念。那你平常在念的时候，你这个我执跟法执就慢慢淡掉了，慢慢淡掉，你看任何事情就会看得很彻底，无形中就会直接看得很清楚。就是用这个方法去念佛，念佛的，我讲的是真的，因为我念佛已经念40年了，我才发现说，因为你念佛的时候知道你在生气的时候，赶快拼命念佛，念一会一段时间，再看看以前，刚才那也没什么事了，你在生气什么？就马上就能降温了。这是你看清楚，你已经在生气了。如果你没念佛，你自己在生气也看不到，因为你有在念佛，你那个心就比较清净，有看到你的习气烦恼已经在发作了。要赶快吃那个阿弥陀的油啊，给他念下去，让他息怒息怒啊！哎，好，接下来中，子谓于匡，那个曰：“文王寂寞，文不在知乎？天之将丧失文也，后死者不得遗失文也。天之未送失文也，匡人其如何与？”这个匡啊，是这个位啊，它是有戒心的意思的，有戒心就是因为啊，那个 匡人啊，匡这个地方啊，有一次啊，这个杨虎啊，他经过那个地方，因为杨虎啊，跟这个匡人啊，匡这一地方的人啊结怨了，那匡这一地方的人就很怨恨他。那杨虎跟孔子这个相貌长得很像，很相似。那当年呢，替杨虎开车的人，这个就是孔子的弟子啊，这个颜克。那现在颜克又为孔子驿车到这里地方，到匡这个地方来了。那所以匡人呢，他就把孔子误为是杨虎，那就把他围着、哦，就要去攻打这个杨虎了。那圣人呢，在处于这个违禁这个危险的时候呢，他也不会害怕，因为什么？他心无亏欠啊，他很坦然啊，所以啊，只为这个畏不当做这个畏惧哦，是当做一种戒心讲的，当做戒心，因为他已经围过来的时候，那你当然要有戒心啊，他要打我们，应该怎么去想办法啦？哎，那所以呢，这个孔子呢，他到这个匡的时候被人家围了，那孔子就说，他就说这个文王啊，认识到。道的兄，文王这个道的统啊，道之统，这孔子，这文王的孔子呢，他是跟这个文王所学的这一些道法，所以他就认为啊，他现在也在弘扬这文王的法，所以他就认为说，文王这个道已经没有了吗？意思是说，这一些文王的礼乐啦、制度啦还在啊，那这个道呢，因为有这个道啊，他才能显这个礼乐制度出来啊，是不是？那所以孔子呢，他就这样讲，他说文王的道、道统呢，跟礼乐制度呢，都还在啦。就是说他要行文王的道，他这样子行文王的道，那天一定会护持他啦。所以天将丧事文嘛，天就是指这个道的兴起来啦。这样子说，兴跟会，是说天将丧失于文王，天真的要把这个文王的道让他没有了吗？不是没有了啦，是孔子也在弘扬啦。孔子意思说，我正在弘扬这个法啦，那我在弘扬这个法呢，那时候而得不遗失文也。这个我们看这个注解，他这样讲哈。周文王呢，他继承这个尧舜禹汤之道，后有周武王周公啊相继不绝。那文王虽已经逝世了，像文王他已经离开世间了，但在道的这些文化还在哦，在之人还在这里。那由昔孔子呢传下去啊，如《礼记》的《中庸》篇讲，子曰：“文武之政，不在方仲。”文这个周文王跟周武王的这个。政令呢，人家还在使用它，就是说人家还在行在王道啊，那这个匡人又能对我怎样呢？意思说孔子说我正在弘扬这个儒家的思想，说孔子自卫他承担这个传递文化的责任呢，所以说天如果有意要灭除文化的道统呢，则我这后时者呢便不得以此为文了。那然既我既得之呢，可见天意能惜保留文化呢，那由我而传，既惜由我传闻呢，那匡人呢，这匡的人呢，那其奈我何呢，从古文有用倒装句啊，说又奈我如何呢，你又能对我怎样呢，意思说现在文王的道还在弘扬，那你一个人要来违逆这个文化，你有这个能耐吗？哎，白话就这样子讲，你有这个能耐吗？那这个举解他这样讲，他说马龙他说如鱼何者，犹如奈我何也，说你能奈我何如何呢，天之未丧失文，从天呢没有将这个文化，就是现在所流行的这一些礼乐典章啊，都没有失掉，还在行啊。则我当传人，孔子说我是传他的人哦。那匡人呢，亦奈我何呢？匡人，你又能害我呢？你又能害我吗？匡人有天这么伟大，能害我吗？天能护持我，你能害我吗？ 哎，言其不能为天而害何害己也，说你不能违背天而害己，那你一定要，天就是一个自然啊，大家自然都是行这样正道，只有你一个人要违逆的话，你有办法吗？嗯，这个我用那个集注里头讲，他说这个孔子呢，他要往这个宋国，那匡宋国的这个匡人呢，这个简子啊，他以这个就是兵队啊，然后围住那个孔子。那子路呢？子路这个人啊，他是一个军人啊，他当然就很愤怒啊，他就要拿着这个刀啊，要去跟对方去跟他拼个生死。那孔子就制止。孔子说：“哎，不可以这样，我们学到了什么两三句话都一杠修法，不行。”那孔子就跟他制止。那孔子就这样讲：“恶有吾有。”吾有修仁义而不免于世俗之恶呢？说哪有说我们修仁义的道德人，那世间人不会来害我吗？有这样子的吗？举个例讲说，我认为说我都很好，跟人家结缘，可是也有人来找我的杂，那你总不能跟人家讲说，哎，我已经受菩萨戒的了，你不可以来害我，又可以这样子讲吗？那个奇欢呢，也会来害你，也会来跟你来扰乱的，他不讲。不跟你说这一套话、啊、所以孔子他这样讲，我们哪有说修仁义的人不免世俗之恶呢？世俗的恶一定会过来啊，是不是？那他这样讲说，夫诗书之不讲礼也不喜，是丘之过。说孔子的他用教化，都用诗书礼义啊这些去教化人呢、啊。那我们既然读这个书了，你不去学习这个了啊，你还去跟人家吵架呢，那对方就说：“哎，阿波林老师在教你什么啊？”有人会说：“那孔子说，那这个是我的过失，我已经教你，我们要跟人家相处，就用这个仁义道德这样子去跟人家讲解，不能两三句话都被去干完给这样子，不可以。”哎，所以呢，孔子就跟他讲说：“你这样子是我的过失，因为我没有好好的把你教，是我的过失。若以树先王好古而为旧呢？”则非丘之罪。如果呢，我是用叙述圣那个古代圣人这些好这个好的方法呢，来教导你呢，那这个并不是这个我没有过失哦，因为我是学在这里面的，道法在里面的，哎，就是说我守礼啦，守法啦，哎，那这个我没有过失，我守在这里面，我守在里面，别人来找我的杂，我是很没办法的。所以命令，那夫子呢，他就命令这个子游啊，来，外面人家攻打，我们就不要惊慌，来，他就叫子游歌，子游唱歌来，那孔子就跟他和，然后子路呢，他就弹琴，然后孔子就跟他歌而和。古时候唱这个歌啊，歌里头歌词。有它的含义啊，有它的内容含义在里面。所以啊，孔子在唱这个歌以后，那唱的这个第三曲的时候结束，那这个匡人啊，他看到孔子唱这些歌的内涵，看到孔子也不惊慌啊，他才发现说我们原来是找错人的，哎，然后他们就解开了这些战甲啦，然后而又罢了，就这样子离开，自然离开了。所以孔子呢，他是用智慧来解决事情，不是跟子路说我来跟你拼，你跟你拼，就莫名其妙，莫名其妙，你也受伤，他也受伤。你跟他讲道理，孔子说我们学法的人，你就是跟他讲道理。那匡人何以能胜天呢？所以啊，圣人终于化险为夷了。那孔子除了为了，他是为了在那个戒心在这个匡啊，还有在城绝粮啊。那微服过这个宋啊等灾难啊，多能转为安哦，转危险为安。为什么？因为啊，他不慌张，不慌张的人啊，他处理事情就处理非常好。因为刚才我们孔子讲说，勿意勿必勿固勿我，他不会用我的意思，他会用圣人所说的方法，然后这样子去做，这样子才会真正的转为安呢、啊。所以。学中国文化的，有志于为中国文化传递人呐、啊，那遇见恶劣的环境时呢，当学孔子的精神，你不要慌张， 因为你慌张以后事情会乱掉。所以我常常跟我们家小孩子考试说，如果你在路上搞丢的时候你要怎么办？让他脑袋动一下。因为我有一个习惯，因为我不牵小孩子，我们小孩子都是自己走，那走到一半搞丢了，那训练他那怎么办？所以我们家小孩子哦，出门走路都战战兢兢的，万一搞丢了我要赶快跑回家，用什么方法？这个是从小你就要训练他怎么处置事情。哎，无形中他这个能力就相当强哦，他做任何事情他就很好的能力，会去处置的非常好，他也不会慌也不会张。为什么？他平常有在训练我应该用什么方法去做，不是找不到妈妈就开始哇开始哭了，不可以，用什么方法可以解决掉，就要让他知道你应该冷静，然后接下去要怎么走。哎，这个是我们学圣人的这个精神，就不慌张，用智慧来抉择做这个事。哎，所以他深信呢，天下不丧失文也。说孔子他深信说，这些文就是这些圣人所留下来的这些道法，就文章典故啦，这些啦，他孔子呢，他以道自任，环境自然随之转变，就是说用他的这种智慧来转变这个逆的环境。哎，这个就是无形中在教导我们，碰到逆境的时候我该如何的处置。最后你会去思维，那这思维就平常要常常去用这个思维的方法，你碰到境你才会去做。所以这一点有，我们在听老先生的带子，他有讲，我那老先生说他一生啊都是守法，然后奉持这个儒家的精神哦，他真的是一个很守法、很受持儒家的精神，所以他在那福建的时候啊，那个福建有四个儒家，他是其中的一个，民国初年的儒家其中的一个。他说他一生奉持这个奉公守法，他虽然在逃难哦，来台湾哦，也没有饿过一餐，嘿，这个是真的厉害。他说他每到一个地方都被人家当贵宾的这样子的招待，因为什么？他很奉公守法，他的学生呢都非常的多，然后他一生中都是这样子在修持，他对境来都是很平静的去受持，那也没有得到什么困境都没有，是因为他平常就有一种很冷静啊去看这个事。